老光棍的索取。靠山村有个燕子姑娘，是省城一所大学的在校学生。今年暑假里的一天，她约了邻村几个读高中时的女同学来到家里聚会。快到吃中午饭时，燕子缠着要她娘做红薯煎包招待客人。虽说眼下地里的红薯还只有拇指大小，但当地人有个习惯，每户人家都会在离自家不远的山壁上挖一个红薯窖，把当年吃不完的红薯储存起来，来年给牲口当饲料，或供人餐桌上偶尔调调口味。对女儿的要求，做娘的岂有不允之理？燕子娘便叫燕子去开窖取些红薯来，姑娘们也有说有笑的跟着燕子出了门。转过屋角不远便是红薯窖，姑娘们将堵在薯窖洞口的大小石头一一搬开，燕子便一躬身钻了进去。忽然洞里扑的一声响，姑娘们吓了一大跳，对着洞内连喊几声，却听不见半点回音。原来开窖后通风时间太短，加之洞口又深，洞内严重缺氧，燕子进去没多久便窒息倒地了。大惊失色的姑娘们望着黑咕隆咚的洞口，谁也不敢进去，只知道在洞口呼天喊地的尖叫，救命啊！正在危急之时，一个肩挑空鼓楼的中年汉子刚好路过，他见状立刻将煎蛋一扔，端起一只鼓楼对着洞口猛扇几下，然后一头钻进洞中，很快就连抱带拽地将燕子救了出来。只见燕子脸色煞白，牙关紧闭，姑娘们围住她，揉胸的揉胸，掐人中的掐人中。好在抢救及时，燕子终于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她微微睁开眼睛，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后，又虚弱地闭上了眼睛。燕子娘闻声赶来，救人者却已悄然离去。她仔细地问清救人者的相貌特征以后，觉得十分意外，因为搭救女儿的是村里最不起眼的土根儿。这个土根儿生性木讷，平时少言寡语，除了会刨几下土坷垃，啥能耐也没有，加之长相又不济，是村里最被人瞧不起的老光棍。但燕子娘是个厚道人，她认定不管是谁，只要救了女儿，就该报答人家。燕子娘送走客人，将受惊后虚弱不堪的女儿安顿在床上躺下后，便在院子里捉了一只老母鸡，又角角落落找了一遍，酒肉饼烟等装了一大筐，然后提着去了土根家。没想到土根却死活不肯收，燕子娘没办法，想想人家不收，硬塞也没用，先拿回来再说吧，反正都是同村人，日后再寻报答的机会。不料她刚要转身走，土根却抢先一步将她挡住了。燕子娘一愣，只听土根说，大婶儿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今天若不是遇着我，你家燕子恐怕就没命了。燕子娘心里咯噔一下，俗话说锣鼓听声，说话听音，莫非他是嫌礼品太轻，想要钞票？于是连忙说，土根兄弟，这话你不说我心里也有数，钱财再多难买命，你就说个数吧。土根一听急了，大婶儿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那你是？
我
土根突然变得面红耳赤以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我想要燕子他。
燕子娘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老光棍是动了男女之心啊。她连忙一摆手打断了土根的话头，她知道如果让土根把话全说出来，那就尴尬了。若在平时，她没准会对土根好一顿数落，可今天不同，她是救命恩人呢。燕子娘陪着笑脸说，土根兄弟，燕子的事儿得燕子自己做主，做娘的可说不灵啊。土根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燕子娘又抢先说道，你的意思我全知道，不用多说了，这样吧，过几天准给你一个回音。说完她拔腿就走，逃也似的离开了土根家。燕子娘回到家里，慌慌张张地把这事跟女儿一说，燕子哭笑不得，对救命恩人的满腔感激不由就打了个大折扣。母女俩琢磨了大半宿，觉得办法只有一个，36计走为上，让燕子提前回学校。反正只剩下七八天的时间就开学了，人走了什么都好说，到时候大不了多给他一些钞票就是了。燕子在家里只休息了两天，第三天刚蒙蒙亮，燕子娘就陪着女儿悄悄地来到了镇上车站。也是该当有事儿， 他刚把女儿送上汽车，谁知土根儿也正巧来车站。土根儿迎面见了燕子娘，就问大婶儿：“都两三天了，怎么也不给见个回话呀？”燕子娘心里砰砰直跳，连忙敷衍道：“燕子身子骨还不利索，还在床上躺着嘞，那事儿过些天再说吧。”土根儿似乎看出了什么，他满脸狐疑地朝车上望了望：“大婶儿，你来送客？”“不，我刚好路过这儿。”土根儿听了也不说话，用手搬开车门就要上去。燕子娘还没来得及拽住他，燕子却冷不丁地从车上跳了下来：“你不用上去了，我知道你想要谁，救命之恩早晚要酬谢，只是那天我娘没把你的话说清楚，请你今天再说一遍吧。”燕子虽然是跟土根说话，眼睛却一直望着别处，他说这话是想将他一军。你土根敢当众说出那不知天高地厚的话，就不怕被人笑话？土根果真怯场了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”燕子却不依不饶：“你有话还是直说了吧，免得我娘日后不好做主。”那土根的脸憋成了猪肝色：“我知道你心气儿高，又是姑娘堆里的人家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要你能正眼瞅我一下。”燕子没想到土根提的竟会是这样一个要求，扪心自问，他从懂事起的确从来就没有正眼瞅过土根一眼，村里人都瞧不起土根，燕子自然也是。可是当他下意识地抬起美丽的大眼睛时，不由被震惊了，自己面对的是怎样一张渴求尊重的脸庞呢？顿时他的眼眶湿润了，情不自禁地弯下腰去，向土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